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我只是把生活上很多细节事情放在同一件事情上，把它撞在一起。
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放映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 Patty。
然后我是七七。
这一集是五月的第一集，然后在这个月我们有个全新的单元，是张作自己导演的单元。今天很开心也很荣幸，我们直接从新竹来到台北导演的工作室，然后来采访张作自己导演。那其实进来觉得这边感觉很温馨诶，就是还有榻榻米这样子，然后我们还坐在榻榻米上面访谈。在访谈之前呢，我自己是看过《重载》，然后《当爱来的时候》，还有《我最亲爱的陌生人》。
然后我自己是看过《当爱来的时候》，还有《蝴蝶》，然后还有《醉生梦死》。
好。那在今天开始之前，能不能先请导演形容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什么性格的？
对，
我是你知道以前有专科吗？专科是你国中就必须决定你未来的职业。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选择权，所以我们选择了电子部，辛苦工作，就是现在圣约翰。那其实我很喜欢拍照，退伍了你到底要不要面对你未来的志向这个事情，就像你们毕业之后你们要不要结婚这个事情，女孩子吧，要不要结婚就在家照顾，还是我要到外面打拼，你会面临到一个选择，还是回到本业去。其实就是我的感觉是，你真的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面临到很多的抉择。那尤其随着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喜欢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赚钱养活家人。我一直觉得那时候台湾电影是一个非常可以展现这个自己兴趣的地方，但是会知道会饿肚子，因为 我们接触的几个前辈都是这样。那考虑完了还是去跑文化吧，文化就是念舞台剧的，他没有电影科，后来才有，就选修的嘛。就念完之后，那时候感染的是台湾新电影，那个新电影哇非常好，那侯导的、杨导的、万人的，很多新导演从美国回来的或者本土的，台湾新导演，台湾新电影运动最大的，所以你对电影是环抱一个，就是你看到那些电影，那我们就去做，想去做这件事情。好了，就我毕业了嘛，毕业去出去第一部片子做实习生，就是武侠片。我发现说跟我想象差太多了，现场穿拖鞋吃槟榔，然后每天在现场会被喊成大学生，听说你很喜欢电影啊，哇，以后不要穿那么整齐啊，对不对？我们是工人，所以从那个概念开始，整个跌到谷底。那一个月两个月吧，非常痛苦。就是我们大学毕业，没有吧，大学毕业也没什么，就是说只是说你每天被调侃。所以那个一直到现在我来讲，是说你慢慢你会改变的，就是说你把它当个职业，当个兴趣，当一个什么，那你要去选择你要当哪一种。那我的习惯是我喜欢拍纪录片。对，纪录片影响我很深。虽然现在要鼓励很多人要拍纪录片，他们没有什么兴致，因为纪录片要花时间。我觉得对人要有感觉了，你才可以选择你的题材，然后落实它。因为好的故事真的太多，你到金石堂，你到现在的什么什么书局啊，就排行榜第一名就可以拍了，一定很卖座啊。对不对？早期就这样的，但是。 话说回来，你真的要落实它的时候是落实不了的。
嗯。
所以对我来讲，你问我个性，我一直觉得在这个行业，尤其电影业，台湾的环境一直在变，因为太小了。以前台湾早期整个东南亚市场都是台湾的，
嗯，
中武侠片、爱情片、文艺片，但是你看，好像泰国开始起来了，对，人妖都可以打排球了，
嗯，
哦，那个片场很卖座啊，韩国电影警察的，当别人都发展起来的时候，台湾就完了。所以你看，我们其实电影业一直衰败下去，香港也是啊，香港电影的武动作指导都是全部是台湾过去的。等到我们台湾要拍这种片没有了，最近这十年来有些人回来就拍痞子英雄，还是有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那要做到大，那因为跟大陆的关系又不是很好，是吧？你的市场又不能到那边去，当一个东西没有市场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你常常会碰到这种问题，当然那你还要再写那个什么菜市场那个谁的故事，这是谁演的，谁观众会来看吗？我们一辈子就被碰这种事情了，在十年前了，没有了，在二十年前就碰到这种事情。那你的个性要不要改？你本来理想是什么？我们也不是说有了，我们是阶段性的。我们都比如说我拍中展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男主角他不演戏了，他完成了。
嗯，
他说他去卖槟榔比较有钱赚了，当演员没钱赚了。
嗯，
然后后来我就许下个诺言，我说我在台湾我一定要帮金马奖走红地毯，一定要是我们的演员，一定要是真的演员，不是歌手，不是歌星哦。金马奖哦，这电影的事情哦，怎么会是一个歌手来这边走红地毯？所以我才要用一些年轻人啊，年轻演员，
慢慢
。我的个性当然会变了，一定会变的。
嗯，因为刚有讲到像作品题材啊，那我想要接下来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因为最近有个新作就是《夏日天空》的那匹红嘛，
嗯，
所以想请导演谈谈关于这部作品目前的进度啊，或是制作到现在有什么心得，然后关于这部作品后续的发行或是参与影展等等的有什么规划吗？
这部片子从片名来讲就是夏日天空，
嗯，
我们在宜兰拍啊，每天下雨看不到太阳，拍筹备很久，拍了大概一个多月就不能拍，所以几乎的戏都作废了，就等于重来，场景也拆了，因为租金到了，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弄两年了，
嗯，
终于在上个月我受不了了，定稿就这样子了，我不满意了，我非常不满意，
嗯，
你改了故事又改什么？本来说那个夏日天空那匹红马是在讲一个生活在一个比较穷困的地方的人，
嗯，
他们的精神依靠是什么？
嗯，
然后和一个比较富有的人，但带着自己的悲伤到了一个地方去，这个两个互动是什么？借由那个塑胶的一匹红马捡回来的一个气球，
嗯，
然后就又透过这个东西到了两个家庭之后会产生什么现象？那当然，因为你演员变了嘛，那故事就是秘密了，不能讲了。我反正票房一定很烂的，再讲就没人看了。而应该是今年九月吧，九月之前要上的，因为资金也会压住。影展，我个人看法，影展很多事情，我们拍片的人啊，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决定的。
嗯，
尤其影展，你入不入围都是别人决定的，所以影展是别人决定。我不知道我参加什么，并不重要，我一定会进的。
嗯，
人家需要来就给他看，他就要看你，就选你选上。我从来不去刻意。进电影圈第一天开始，我不刻意参加影展。
嗯，那导演也有提到说，其实拍片过程中，其实都会遇到很多意外或者是没法预测的事情。那想要借由刚刚谈的东西去，请导演分享过往的作品中，嗯，现在从看这些旧作，你会不会有一些想要修正，或者是，哎，也许我可能改成这样子拍会比较好的呢？
嗯，年轻的时候会这样，
嗯，
所以我那时候规定自己拍完一个片子要五年之后再看，所以我只要一剪完一去做 DCP 之后我绝对不看，我到国外也不看， 不会，从来不会在戏院里面看舞伎、嗯，所以不会。因为一定会改啊、
嗯。
你长大了，我们是长老了，所以长大的观念当然不同啊，对不对？
嗯。
我前几天在跟那个朋友同事那边讲，说你们能想象2000年的时候 PC 用刚出来，
嗯，
你们家人怎么改变？你会在 PC， 你就会在网络上买东西吗？20年前你会吗？怎么可能呢、啊？神经病！你到实体店嘛，我怎么可能相信一张图我就汇钱给他，然后他就寄东西来？你怎么会相信？现在呢，这时间会改变嘛？
嗯，
对不对？像那个监视器一样嘛，以前那时候监视器马路上全部都装起来，然后说：“哎，你这样侵犯人权。”
嗯，
我家就一出来，我都你都可以掌控我去哪里了。好了，现在你破案全部靠这个。
嗯，
还有李明抗议说：“你这边为什么不装？要多装啊！”就时代变了，对我来讲也是一样的，对，所以我再去看了一个东西，我前一阵子我去年哎前年吧，那个在华山也办了一次，全部拷贝放、嗯，我有看片段，我觉得哎，怎么还那么闷呢？我就开始想睡着，那真是啊，真的，我觉得，但会感动，自己会感动，嗯、就像有一阵子看那个。之前看《黑暗之光》，我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跟盲人拍片就是两码事情，两码事情跟电影完全无关，那是对人的尊重。
嗯，
你知道吗？因为盲人演员他不会记位置，他没有相关位置，嗯、所以你不能搬的，
嗯，
你不能搬动所有东西。你要吃个饭，你要准备2个月，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你能想象吗？
嗯，
真的吗？你能想象吗？吃饭为什么要2个月？
之前好像有看过那个导演他，哎、嗯欸，你有就是之前有在其他访谈有提过，就是你会让他们一起相处在一起，然后连吃饭都是需要练习，然后那些菜的位置都不能去改变。
对，我问你，你现在哈，你假设他是盲人、嗯，你要帮他夹菜，你怎么夹？他不能夹吗？因为他不知道菜在哪里了，你帮他夹、嗯，你怎么夹？
夹到他的碗里面。
对啊，你要问他吃什么
啊？
你怎么讲？
你要吃空心菜吗？
啊，对 ，OK， 你第一个先认得菜嘛，
嗯，
对不对？
嗯嗯，
空心菜，跟什么炒呢？他会问呢、啊
嗯，
他会问的、啊，
他跟一些肉燥炒在一起，
不，他有没有下葱？有没有下？
哦、
你要讲，
嗯，
你又碰到，所以你要看所有一件事情，一个快一秒钟的动作，你就要做多少准备。
嗯，
桌上有鱼，你要不要吃？什么鱼？我靠，完了，我怎么知道什么鱼？
嗯，
对吧？这都要准备啊。
嗯，
人家一直跟盲人生活的，我们去拍啊，我们都要做这些功课啊。那演员要不要做？
嗯，
要啊。
嗯，
前天我在看《醉生梦死》，我就觉得哇，这个电影这个导演蛮厉害的。
嗯，
怎么会拍什么什么蚂蚁啊这些东西？那、
嗯、
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每一部片我都会。放一些小东西啊，
嗯，
就是你要，就是你的生活嘛，你生活要不要在乎你身边的所有小事情？对啊，我又不是一个很伟大的，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我只是把生活上很多细节事情放在同一件事情上，把它撞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以前我们前辈告诉我们，电影是什么？电影是生活里面把某一个片段的事情放大而已，就这样子。
嗯，
那个感触你有。那有些就是其实电影没有什么艺术和商业了，电影就是通俗和低俗了。那低俗就是不要去想象，你不要去考虑它结一定是 happy ending 啊，就低俗片嘛，啊通俗片嘛，就是它一定要这样子。然后再来个低俗片是就让你笑，就从头到尾让你笑，用什么方法，对不对？那当然就是说你通俗片里面真的节奏比较慢的，大家都类归于艺术片。节奏快一点，就给你吓到那种，就哇，鬼片、商业片。但是只要卖钱就是商业片了，
嗯，
只要卖钱就是商业片了。所以商业片，你很多电影的分类上不能倒果为因啊，
嗯，
对。但是因为以前的明星制度会产生，到现在还是这样，谁演的？所以我又要培养明星啊，
嗯，
我们一定要培养明星啊，让这些人红起来，对不对？所以你的问题是。问我怎么看我自己的片子，对不对？我觉得都过去了，
嗯，
对，所以我都想，像我现在在写下一部，但我下一部我就觉得， 因为这次红马犯的错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所以要引以为戒。再来一个，因为我以前戏我都会跟台湾的某些东西结合，所以我这次结合千王阁，我非常喜欢千王阁那个，但是那个场合很怪，那是一个人家要走了，那就是在人家家门前的，或者到坟墓去迎接的，但是很长，很有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千王阁是吧？有个男的就是有一个吹牛角的，然后有一个女生表演，女生拿了个主板拿在里面，然后脏话还哪里，就一定有一个男生穿短裤、短裙，一直在转，很有趣嘛。我对那个非常有印象，就这个是我下部片子。
就刚刚听导演说的，然后还有就是看之前导演的访谈，导演你对就是各种不同阶层或是各种的人都有一种抱持着高度的兴趣，然后有在访谈中看到导演您曾经说过，就是如果你不要当电影导演的话，你会想当计程车司机。所以蛮好奇为什么导演你会想要就是你会对于这些人有这么高度的好奇还有兴趣，会想认识这么多人。
有些人会把我说我想当建设或者是认识那么多人当成一种手段，就是因为你要故事嘛，所以你去收集这些。但我的本性我不是啊，我喜欢跟老人家聊天，我从小就是这样，因为我是独生子嘛，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有两个姐姐死掉了，所以我从小成长是我自己一个人，那我跟我父母亲差距很大，将近45岁。所以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父母亲就准备退休了。就我没有朋友，就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必须往外。往外就是年轻人就是吃喝玩乐，当然那一票。但是等到你当上了专科，当了兵之后，你会发现，你常常跟老人家聊天会非常有趣。当然有个矛盾点，就是我自己不跟我父母亲聊天，这个是我也在纳闷的事情。但在外面我很容易跟老人家相处。那个东西就跟人家相处这件事情是一个本性，它没有目的性。有目的性就是田野小组，我去访查。那个目的性太重，就看表面了。所以你刚刚说各行各业，我还没有到这样子。但是我是有一个东西，我绝对不拍那个吹冷气的。就主题绝对不会是那个，因为有很多人拍了，轮不到我了，我拍不好的。他们拍就好了，银行办公的啊，这种，然后他们的居家生活啊，他们就我没办法去体会，一个都会的女生或者都会的男生，因为我没办法。我写一写就是，一看就到哪里，我明天台北拍的，人家说在彰化，真的会这样子。我这次找也是找大城区小巷子、窄巷子，我喜欢的窄巷子，一般你们不敢走。现在窄巷子都有监视器，没关系，我就喜欢窄很小。那以前这边我最近才发现，因为我刚搬来这边，我才发现去特地找了有一个说以前那个日据时代还做什么，有那种专门是公仓的，那个对那个巷子都好吵，哇，好喜欢哦。我看那边我心想说，哇，那个戏有发生什么事情，现代的戏玩 iPad 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种反差很大，我喜欢这种。我不喜欢在那个叫什么101那边安静。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就感觉如果即便是生活在大都市，然后也会想要往一些小地方钻。
我从小对我的概念，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在台北县乡下的。我们从小是没有不穿鞋子的。我喜欢脚踩在泥巴上的感觉。所以我的小孩在3岁之前，我不让他穿鞋，因为以后等到你要走进棺材，你不要穿鞋，你不可能脱鞋的。你现在在公园，你敢脱鞋吗？你连在公园都不敢脱啊！真的啊，你要穿袜子的，或穿什么？我在美丽时光的时候碰到一件事情，我们那个摄影师叫陈怀恩啊，就是悲情城市摄影师。那时候美丽时光我们在海边拍，他带了两个女儿。我的儿子已经完成在海边了，哇，沙子玩的满脸都是沙子。他女儿在台北长大的，几岁了？5岁，6岁左右。 抱着不敢下来。为什么？他们没有踩过软的东西，没有踩过沙子，也没有那个海浪拖，他没有踩过。哇，开玩笑，这怎么得了啊？但是我儿子以为，哦，我不穿鞋就好，没有。男孩子不会爬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真的不是因为海啸的关系啊，哦，不是因为有一个灾难的问题，是你要去对这个原来的东西要有，因为只有小时候可以做啊，现在大人你会去爬树吗？除非你家种果树，种果树现在也不用爬了，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当农夫你不穿鞋子，所以我是觉得当大陆的说法叫接地气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那我的习惯，会要求我们的同事，他们都是要当导演的，他想太多情节的事情，那是商业片的，那是一个娱乐片，那是一个大片，不管角头啊，或者是咒的，最近在卖座的咒的，就是那一类型的电影。有很多人在做，当然我们也要生活了，只是说我们也不要赔太多，还是要你知道一个故事哈，观众进去哈，在一个全黑的，为什么要相信你在电影院为什么相信前面那块布？你知道是一块布而已，为什么你会相信？你会看看手会抓你男朋友，会抓什么？会抓椅子？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了，你进去了，但是你明明就看到他，你就不相信怎么办？这跟前面有关系哦。有的时候，你看早期的，你现在回头去看日本人做那个恐龙，20年、30年前做的恐龙，你就回头去看，好好笑，对不对？再看那个《侏罗纪公园》，那不一样嘛。但是那是像不像的问题嘛。但是你真的去看电影的时候，你不投入啊。所以我们工作是，既然我们不能拍几亿的大预算，那我们让你相信这是一个家庭。我们能做这个，我们当我们有钱，我们就用时间来换，这是我们几个人做的。不要偏离主题，偏离你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导演都会把您所看见的，就是很生活的，或是您觉得这正是生活，所以它需要很重要，所以需要被记录的东西，把它放进去。
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常常有另外一派会包括我的会计，公司的会计就调侃我，说导演，你就开那个打开窗户，我都看得到，你问你，让观众干嘛去买票？对不对？我说那你就说你打开窗外看到鬼，那我做不到啊，对不对？恐怖片 OK 啊，所以我可能过一阵子会拍个小小恐怖片，我也拍啊，因为恐怖片那是心灵的问题啊，那人生你知道，其实恐怖片不是跟鬼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恐怖片跟自己有关系，对，你要先抓住那个感觉。那昨天晚上妈就弄疯了，我昨天晚上在顶楼睡了，我那个屋顶啊。突然嗡很大声，什么声音你知道吗？两只老鼠在屋顶上跑。哇，你知道那个时候恐惧来自于什么？
一只鸡。
不是，是怕它掉下来。这恐惧啊，它不是那个草是草而已嘛。草和恐惧还有个距离，因为侵犯到我。草我就到别地方睡就好了。它跑下来我就不要睡了那个地方。你什么睡？我睡榻榻米的，我随时妈老鼠睡我旁边都疯了。所以我觉得你说了，我们说了，类型电影这种事情，是一个投资者他必须做的保本的方法。你可不可以做一个兄弟片像角头？你要做兄弟片可以，但是你要像他，因为他卖座。投资者当然是正常的，但对我们写作的人，你生活观察你要落实，所以你要让人家相信，我们只能做这些事啊。对，有的时候你很难嘛，你像今天像明星刘德华来演，比如你有看过黑暗之王吗？刘德华演你会相信吗？啊，成语了，然后配音配台语，你知道那个隔阂就来了，那我怎么办？那这个故事本来就这样子啊，但是如果在香港又是另外一回事啊，他会让你相信，对你选择了相信，所以其实我们去看一块布，结果你相信那个电影，对不对？周杰伦，他演完了，你手上拿爆米花，你还走下去。那你为什么相信刚刚那个东西呢？你为什么进去呢？你有感觉，为什么？你不觉得自己很奇妙吗？那有些电影是真的，就一直吃爆米花，你没有感觉，不是那个好不好看哦，是你有没有进去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 再好的故事也没有进去，那就是一个电影而已，就是一个娱乐片或者什么。所以你会有些电影会让你有感觉，那个感觉是我想做的。那你为什么拍盲人？然后你首映场，我首映场是在真善美办，那时候座位还没有限制哦，180位置，全部180个人是谁？你知道吗？是盲人。来讲的是吴念真的，我请吴念真来，舞蹈吴老师呢，那他来讲给大家，啊，起码起哦，红啊，红，台语叫什么？以前那个文化叫什么？
辨识
，就是，那大家就问了，那我们明眼人要去看吗？我被人家这样问了，我不管你得不得奖，那你导演你拍个盲人，你首映场找盲人，然后呢？我说我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对不对？好，再来问题更尖锐，就是你拍这群盲人关我什么事啊？对啊，我们常常被问这些事情，习惯就好了，习惯就好了，因为爸爸妈妈不是常问我们一些很无聊的问题，他是关心你，只是方法不对，对了，因为爱你才这样的，对不对？我怎么会管路人呢？跟我无关啊，我就关心你，我才管你，啊，这种话，你朋友是这样的，啊，你为什么拍我的手，谢谢你啊，你关心我这样子，又回答不出来啊。那因为我中仔上片的时候中过风啊，跟戏院给我换牌子，明明演我的片子，里面买票进去是演别人的片子，演那个史上之最弊什么最大作弊战争的。那个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妈，我这个他就要去领，他们要领补助，戏院领补助，就挂我的片子，但是根本没演我的片子啊，要演别人片子，那很糟糕啊。后来我上节目之后，上张导演的节目，一下楼就中风了，这左边就麻痹了，然后后来人家就介绍我去针灸啊，做复健，然后我就去，后来做复健之后就做那个叫什么？按摩，知道吗？叫复兴北路，按摩。我在等了半天，门也没有门，也不关门，反正都盲人嘛，都暗暗的。结果有人就走上来了，小张师傅走上来了，第一个先帮我开灯。我坐在那个饮水机旁边，他帮我先弄一杯水，啊，行啊，不好意思啊，我刚去看电影的，我心想还这一套，盲人去看电影，因为他们是健盲的，就是有看到世界，然后慢慢的退。这种我们根据统计99%的自杀过，一个人可以听不到，他没办法忍受看不到，对，这是我的当时的戏，所以那时候我们都很自爱，大家一拍完片了，就是大家就你知道，就是你骑摩托车突然碰到一件事情之后，那一天都会骑得很好，你会很谨慎，我们那阵子也知道啊，眼睛多宝贵啊，所以我许下了诺言，我说，你真的要去看，那我就拍一个盲人的电影。但我们常常会被问到，就是你对于这个题材没有意义的，事实上真的没有意义啊。你从一个财政学，你们是人文科嘛的，人文研究所啊 ，OK， 你们去看可能有东西，但是我觉得，就像我那个《醉生梦死》还一样，《醉生梦死》那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那我想拍一个。小孩子不在了，然后妈妈全身是蛆的，对我来讲，我做梦梦到，我吓醒了，我觉得我要把这种感觉放出来，那这倒就延伸出来就这么事，那加上王星星帮忙，很多人的帮忙，这个片子就拍出来。
那我想就是接下来问导演另下一个问题，就是。导演在几乎每一部作品的人物设计中，就是主角的生命，他们总是跟家人紧紧的系在一起，然后即便他们是就是很想要往外飞的浪子，他们都还是会跟家庭就他们都还是没办法逃离跟脱离家庭，然后这样的人还有家庭的关系，在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导演会想要这样写，然后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会不会有参照的人物之类的，就是现实的参照的人物。
我们家三个人哦，我们家三个人，所以我们家我的女朋友永远要负责一件事情。我妈妈都会问第一件事会不会打麻将， 打麻将
嗯
问题也是，因为四个人才可以打，
嗯，
所以家庭这件事情在成长的环境是不同的，
嗯，
比如说有人全家七个小孩，他们吃饭就是可能就蛮痛恨的，不喜欢有长幼序，我吃饭我父母亲不会跟我抢菜，
嗯，
我们都渴望我们对桌有人的，
嗯，
所以从小仔细看我的电影，我永远是大圆桌吃饭，
嗯，
我很喜欢吃饭戏。当然从技术角度来看，吃饭戏最难的，因为你不能装饿，也不能装饱，哦，所以我们通常拍有特别的方法，或者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就吃饭的时候拍，对不对？就一次要 OK 嘛，
嗯，
今天不 OK， 明天中餐再来拍，我会拍 take two take三的，
嗯，
那。因为要换得什么？换得一个真实感，就是我说你相信这件事情。
嗯，
但是演员很难的，你要讲台词，你要吃东西。
嗯，
所以，嗯，我去年办了一个短片研习营。
嗯，
那这个研习营，我们的题目是要拍家，两天拍摄天两天，然后一定要苦瓜。苦瓜，
嗯，
这个电影短片里面一定要苦瓜，
嗯，
那前提是一定要吃饭的戏，我一定要吃饭，
嗯，
所以要上去那些新导演他们怎么去诠释自己成长里面跟家人吃饭的感觉，
嗯，
那吃饭是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是怎么样，对我来讲，家吃饭这件事情对一个家来讲。你所有事情的争执点在吃饭，缓和点在吃饭，妥协点在吃饭，就是你不出来吃饭，就代表你有情绪了。
嗯
嗯。
那吵架吵了三年，你终于出来吃饭了，代表你原谅我。
嗯。
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家，就家它会有一个地方会让你有一个妥协点，有爆发点。所以对我来讲，家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有人问我，哎，我现在我家在彰化，
嗯，
我在台北市租了一个房子，那是不我家，那不是你家，那是你居所而已。家是要有家人，还有历史的互动，
嗯，
成长的互动，那才是家。所以家对我来讲，我每一部电影一定讲家的，一定，
嗯。嗯，
那我的全员。
那导演将投入二十多年，然后拍了十几部关于家庭的长短片，将那想知道导演是如何看待家庭，然后还有或是将亲如家人的羁绊，因为就是导演的作品也就除了原生家庭的家人，其实还常常有那种比较非典型家庭，会融合很多他们可能不是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然后想知道就是，在这些有很复杂羁绊的情感之中，导演会不会把它视为一种爱？然后如果是的话，那又是怎样的爱？
我们先聊一件事情。
嗯嗯。
你讨厌一个人，跟你爱一个人有什么差别？我不知道你们哈，我们讲我们自己哈，以前我们小时候很多学生。我最讨厌那个戴眼镜的女生。就有一天，我回头一看，我结婚的妻子一看，他妈她戴眼镜，你会忘记，原来你最讨厌，你会最注意的，你会最关注这个人。所以其实爱和恨是它是包在一起的。
嗯。
当然有人受伤害，不要受伤害，因为那个那是不好。但是某种程度上，爱是什么？这个东西很模糊。
嗯，
我们常常用爱来杀人。有些父母，像我母亲，就是管我管到那种，管我爸爸。我爸爸退休了，老了，七十几岁了，在客厅叫，我在喝杯水呢。我妈就叫我爸，你赶快穿衣服啊！啊，我爸为什么要穿衣服？我帮你挂好号了。你刚咳嗽，刚刚有没有什么问题？去医院看一下。
嗯，
我妈就说。我爱你才这样子啊！我可以不关心你啊！我吵这个妈了，我就生气了，我就跟我妈吵架了。那这样我妈没完没了啊！
嗯，
那走路走一走又疼，那是要看几颗到底。那走一走，哎呦，膝盖，哦，再看个骨科， 那个爱会伤人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但是这个是我们生活上常碰到的事情啊。
嗯，
就像每一个人跟家庭就是有那个结打不开，那个结，你真的探讨到很仔细的时候，你知道美国片里很多这种很细节的这种小成本的电影，非常感人的。你看到你那个女友，就是你会心有戚戚焉。
嗯，
就是你会感染你的。你不能说它好还不好，它就是让你感动。其实电影，我记得好久以前，我参加一次很久的那个两岸三地导演协会办的一个聚会，然后大陆导演都中间，这个台湾导演、香港导演，就是商业片很好看，商业片很好看，台湾导演的艺术片也很好看。大陆说怎么来这一套，那个大陆来你要讲什么？有一种电影最难拍，
什么电影？
让人印象深刻。
嗯，
当然有点耍嘴皮了、但事实上那句话影响都很深了、就是你知道好电影很难，我们当然记得很多，你记得什么？一个电影只记得一场戏而已，其实。
嗯，
你看，你刚刚说看我们那么有几部电影看过，
那《醉生梦死》我真的会记得最后那一场，就是屈的，就是那一场哎。
哦，你说《醉生梦死》啊？
嗯。
那你说你会记得什么？像你看过《蝴蝶》的，谁看过蝴蝶？
我看到。
你《蝴蝶》记得吗？
那也就是最后一场，就是
就刀子捅进去那个。
对对对，嗯。
那是我原创点，他《美丽时光》没看过。
没有。
《美丽时光》，《美丽时光》，我只一开始写一个，就是写两个年轻人。在海里，在水下面讲话。我写一个，
嗯，
这蛮有趣的、
哎，
因为你刚刚说家嘛，我当然家很重要、因为那个是一个环境嘛。
嗯，
我想全世界的电影通常都是以这个题目，只是你要探讨要不要带一点社会问题，要不要带一点当前的问题。那现在苏俄跟跟乌克兰打仗，其实还有很多欧洲电影在拍，它会影响很多事情。
嗯、
其实战争的时候，比如说像南斯拉夫，你知道有这个国家吗？早期，有那个地下社会那个导演，那对对，我念不出来那个名字。他有一幕让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在荒废的就战火之后，那个有几个火堆。有一个人坐着轮椅，就是绕着一个旁边是个废掉的钢琴，就那个轮椅就像一直转，绕着那个火就那样转，他是自己转的，他已经好像死掉了。那个画面，哇，看到我会哭，但我心想，妈，我也没经过战争的、就你会感动，这个电影最大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两岸三地讲的，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就是让人家感动，但是知道，感动不花跟预算没有关系。你做了恐龙做得很漂亮，我不一定感动，真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些感动跟电影跟钱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能做的，我们比较小格局的，或者是没什么预算的电影，只能做这个。所以家当然是一个我们孕育我们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之前看《醉生梦死》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因为就觉得导演就是在拍家庭，然后也有拍到像是刚刚讲的那种爱包着恨的那种情绪跟一直存在在家庭里面的那种东西，然后从导演过去的然后到后来然后都一直关注在家里面，然后我就觉得都是一种就是像是刚刚讲到的，就是既想离开，但是又永远都还是会一直在家里面绕。
这个以后你们慢慢长大了，结婚了，到底是自己那条链子是自己扣上去的，还是家人扣你？这个要看自己。这个家人那个是枷锁，就像卢梭不是讲那句，卢梭嘛，对吧？是卢梭 ，OK。哎，忘了第一句是什么？哦，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无处不充满了枷锁，对，这个看你怎么看。我是感触非常深的。那我们要分享给别人，因为就是把自己感受。我觉得一个作者、小说家或者是一个诗人，他就要把他眼睛或他感受的温度、 眼睛看到的东西用他的工具分享给大家，
嗯，
不是教育，是分享，
嗯，
我基本上是分享，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找我们找到能认同我们的，我觉得是最好的。我们不会是因为啊写一个东西希望得奖，那个一点意义都没了，真的，
嗯，
那个没有意义的，我非常讨厌。他们一直叫我把这个弄出来，因为希望有人看到，那真的没有意义的，那是人家给的，那不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嗯，啊。那所以要真的走进人群，要走到甚至是关心自己身边的。那我们身边的人，现在我这边所有的助理，同事啊，这同事都是以后要当导演。
嗯，
但是因为现在的成长电影速度太快了，门槛很低嘛，不是底片是数位的，
嗯，
那门槛很低就很快的就是哦，我想拍，没有那种，对的，蛮糟糕的，那也还好啦 ，OK 啦，就淘汰率很高，
嗯，
很快起来，但很快就不见了，
嗯，
就很多电影变成90分钟的广告了。就像它是个广告片啊，很省，很设计，很漂亮，但是我一点都不感动，都很糟糕，真的。那明明那个人我都认识，我也知道这个家庭的背景是什么，但没有感觉。
嗯。
那会觉得同样一些人，哦，如果这个故事你自己换成你自己来说，你会不会有不同的说法？那好，那就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感受，这个很重要。对，我们看我们同事，他是很喜欢跟人家聊天，很喜欢帮助人家。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嗯，
有些人很孤芳自赏。
嗯，
他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是那样子，就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那个人格我不能改变啊，但是你会呈现出来你的东西，很自然，电影是跑不掉的。
嗯，
你是什么样的，你拍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东西。
嗯嗯嗯。
只透过四五十个人帮你嘛。
嗯，了解。
你们这是广播电台，嗯，
Podcast
哦，
就是
录音，然后给
录音。我知道有这个。
okay，嗯，
我最近有那个 iPad 之后，我才发现，嗯，蛮有趣的啊，我有听。
嗯，可以听各种节目。
啊，对对对对，
嗯
嗯。
又不会伤眼睛。
我也不会，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很少人边做事边放音乐。
嗯，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会有，
现在不会吗？
现在不会吗？
你现在你会吗？你会在家那个 ICRT，
马世芳，
啊，对，就类似那种音乐，就音乐变成听这件事情变成我生活的一个节奏。
嗯，
你们会吗？
有时候是在做可能打扫啊、整理东西，然后就会开着，边听
边做。因为现在的社会已经把视觉超过听觉。
嗯，
视觉一定要看视看东西，
嗯，
对，因为你们从手机开始就是这样，
嗯，
对啊，他会讲会改变的，听觉会慢慢弱化，嗯，你们已经听不出来很多细节的东西，
嗯，
这没有办法的，这是趋势，但有人就不一样啊，有人就喜欢听啊，我不知道你们同学朋友之间有没有，一回到家就会，或者他生活中就会。听广播啦，不是听音乐哦。
嗯，
听广播，坐下来静静的听人家的。
嗯，好。那我想回去谈刚刚导演有讲到，就是像吃饭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练习这件事情，嗯。就是之前看过导演其他的访谈啊，好像就是在刚开始拍电影跟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很常跟素人演员合作，就是新的年轻的演员。
嗯，
那就是除了不给演员完整的剧本啊，也有就是开着镜头然后让演员自由发挥的这种情况，那想请问导演在拍摄就是这样子的拍摄过程中是如何在遵照剧本走向跟导演让演员临场表演的这样子两者之间去做平衡。
好，为什么这种说法会出来，都是演员说出来的，嗯，为什么竞赛的时候入围的时候，嗯，他必须标榜他很厉害，嗯，没有剧本是真的能这样子吗？真的，啊，那不能。
嗯，
问题是你看了剧本之后 你第一次和第二次、第三次都是一样，没有什么爱。
嗯，
所以我必须判断你到底是照台词念，没有感觉，还是我给你状况。你们，但是我来做修正。
嗯，
要看人。啊，那真的要背剧本，就背得非常辛苦。比如《陌生人》里面那个妈妈在菜市场，我要求背剧本，对白就对白本给你了。拍不出来啊！你背了半天，一直落这个落这个，我都菜场都快收了，你还没有拍完。所以要看拍电视跟拍电影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样给人家看的。所以我从来我的立场，所以我不能拍电视，一拍电视我赔钱，赔得很凶。人家已经拍完八集，我还没拍一集，因为我要花演员跟演员时间。
嗯，
我的第一支电视剧很早以前，非常有名，刘颖商那个。大姐姐、大妈妈、大阿姨、大伯母啊，她到处找剧本，剧本，他们不要剧本，剧本我一定要有剧本啊，我没有剧本我怎么送审？但是我判断她，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视演员，非常专业，电视演了50-60年了，
嗯，
你跟她讲什么她都可以自己知道，但是我希望是这个人来演，而不是她来念剧本的东西。有些人是 OK 的，你真的给他，比如说像《陌生人》里面的那个北艺大的舞蹈系系主任，
嗯，
小熊老师，你给他台词，他是 OK 的，他可以背的，因为他就是教老师嘛。
嗯，
你背的台词，因为台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人，就我写的，
嗯，
我不是他，是我写出来，他一定要修饰啊，我他是好像一个读稿机一样啊。所以要修改，所以没有剧本这个事情是很没有，只是要看这个演员给不给他演戏。你说那个醉生梦死那什么那几个什么证人说啊，每次都说他没有剧本，问题是他们演不出来啊。对我来讲，我以前都不会讲这些的，顺他们演员讲，没有剧本我怎么可能？我没有剧本我怎么拍啊？当然有，只是说。有些人给他剧本之后，他是给你加分的；有些人给他剧本是他不能加分的。但是，比如我，比如2年后还是3年后，我写了个案子，那个案子叫《无法无天》，
嗯，
他是讲台湾黑社会。我终于想拍一个大型的兄弟片，
嗯，
来向我启蒙的电影《教父》致敬。因为我觉得台湾黑社会并不是一群穿黑衣服在路上打架的。
嗯，
我不认为黑社会是这样。
嗯，
因为还有更广泛的，那我就要分镜了，我就要画图，我就要因为有那个预算去找这个钱，几亿啊，1亿啊，去做这个事情。你知道，我们去培养一个演员，你刚刚说有，刚刚不知道哪一题是讲的素人，
嗯，
我们这是以前媒体是这样说，说我到第到暑假到。醉生梦死就不会说了。
嗯，
你会说郑仁硕是素人吗？
石凤姐，
他是素人，嗯，但是你现在会说他不会问我这个问题。
嗯
嗯，
因为他们就红了嘛。
嗯，
就 OK 了嘛，就是素人是没有红的明星而已，他是素人。
嗯，
但他身边很多人啊，都是素人啊，他没有红啊，所以你不会关心他，不重要啊，对吧？哦。那我刚刚说了，就是最早有个问题，你要相信了，我要让你相信了。那为什么找刘德华，我花一大段时间让你相信他是我的那个蝴蝶男主角？要改台词，要改什么造型，什么要改，要跟图画，太累了嘛。我干脆找一个真的兄弟来。
嗯，
只是麻烦是，他妈后面不演戏了，我就完了。我现在找的都是日后都要当明星的。还是新闻，都是新闻，只有放慢速度。
嗯，
新闻是未来希望啊！你要知道，现在是称赞我，知道吧？以前是一种像一把剑射我后面。就金马奖入围的时候，嗨，就有人的话已经走了，那个老一样啊。现在是怎么样？金马奖提名就是啊，就随便演演戏，路边摊演一演，然后就入围了。那，啊，我们这种在电视台演的。那电影圈演了30-40年都没有入围过，就是很多这种话，我听到了，我就马上跟他讲，那你就多演一点就好了，人家运气好啊，怎么办？就运气啊，就没有办法了。 我很多演员，我新人，我的戏新人是入最多的，有十几次吧。
嗯，
有最佳新人。那这加新人，他们不是在用吗？他们也在用啊。外面谁会用新人？
嗯。
你以为说那个什么不能说吧？那个很多人在桥那边，在那个河堤上面坐在一起，那个戏叫什么？年轻人青年的戏，很卖座，非常卖座。
天桥上的
是不是？不是。哎，那是什么片？
那些年
。对，陈瑞东也是新人啊。我觉得那个也不能说新人了，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会要有不断的新旧一个出来，我是喜欢用新人，
嗯，
但很累啊，用新人很累，很辛苦，
嗯，
我团队很辛苦。
嗯，导演刚刚讲到就是黑道这件事情，就是说黑道就感觉跟我们大家想象的黑道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哎，或是大家就不一定是我们，对，然后就是导演他，哎，导演您就是从过去到后来的作品，其实都一直有黑道的元素在，像是最就是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美丽时光》《黑暗之光》还有《蝴蝶》都有，然后后来一直到那个《当爱来的时候》，然后还有《醉生梦死》，其实也都有。然后想请问，黑道这个元素在您的电影之中，它有经历什么变化吗？或是为什么导演你会一直想要把黑道放进您的电影之中？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黑道电影，其实电影是这样子，就是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就必须去 touch 新的领域。我不喜欢重复。每个片子黑道，我跟你讲话，可能变笑话，就是黑道和青少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商业片很基本的东西。因为大部分看电影的人都不是。他们对一个未知的，像你有看过鬼吗？
对，
你会看鬼片。
你
对于未知的，那没有人都死过的。因为大家都活着，可以买票的，你懂我意思吗？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道理。那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跑，但我觉得那个是我身边的元素啊。其实你仔细看我们旁边宁夏夜市好了，我们大家都在买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不知道。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黑道是一个很有趣的元素，只是说。是不是黑道只能这样子？最近少年也是吧？或者蒙甲，我觉得不知道哟。就是对我来讲，我不一定要看这种场面。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其实，在中南部某些黑道不是真的是黑道啊，黑道都是公司啊。不是在墙壁上喷漆啊，拿钱的。有些人穿的制服黑道。对，有些人道貌岸然，他也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只是说他没有伤害到你。我觉得，我想拍这种兄弟片是兄弟片，你不要说黑道片。但他是黑社会。但因为现在黑社会没有很奇怪，以前的黑社会不碰毒品的，现在黑社会就好像蛮多都碰毒品的。以前很多都是贩卖人口，现在就少，但是控制人口，控制东南亚俄罗斯，但那不是我的重点啊，我不喜欢做这种，你知道我很喜欢拍暴力电影，但是我不要太多血，但是有些人喜欢拍啊，把头割掉，把手割掉，锯掉，把特效弄成那样子，我不喜欢的、啊，我觉得就来自于恐惧，是不是看到的？是你想象的。对。黑道电影还好吧，我觉得黑道有时候蛮有趣的、啊、你就像那个当爱的时候那个二妈去开枪的。
对。
那就是代表他以前也是混黑道的。那有什么、那是一个谋生的方法。很多人靠这个为生的、好像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做这个。你怎么知道还钓虾场就是你身体吃不进去而已，你没有兴趣。但是很多人是。依附在这上面，那某种程度上、好奇心吧，我觉得好奇心，我从来没有加入黑道过，从来没有。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朋友，那以前我们找演兄弟最像谁？我们呢、我自己的片子，我是找警察来演， 休假的警察，但是演兄弟最像。
哦，
谁演警察最像？我找兄弟来，所以你就混在一起了。对啊，很像啊，那没有办法，你一个你侦察队的人，你还穿还梳油头啊，穿西装啊，就混到那个人家那个帮派里面，怎么可能嘛？他自己本身也要像兄弟一样啊，对啊，所以这个是嗯。你们还年轻了黑社会就跟白社会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其实没有什么分，合法的黑社会也有，像银行业某些也是给你放款，也都一样了。
那也蛮想请问导演，您是不是记得您人生中看的第一部电影，然后是和谁一起看的？
第一部电影精武门。
哦，
精武门，对，
嗯，
在戏院，在永和的乐华戏院，现在钱柜啊，那个戏院是我同学拍的，小学不是小学版的，我爸爸带我去看的，
嗯，
非常热闹，因为以前戏院以前都可以抽烟的，你知道吗？以前飞机都可以抽烟的，飞机啊、公车上都是抽烟，戏院也是抽烟的。当那个东亚病夫一拿出来，你们看过吗？没看过啊。东亚病夫一拿出来的时候，我操，全场丢瓶子
啊，
汽水瓶 ，seven up。真的，真的，非常
这个，
我很小啊，我靠！然后外面就一看完电影，走出来，外面就卖那个一块钱一根，塑空的，空心的，双节棍。
啊，
对对对，这是我爸爸带我看的第一部电影，第二部，我就看重看了妈 N 遍了，叫《梁山伯与祝英台》。我自己看的，因为我同学有戏院，他加了戏院，溜进去跟他聊天，边聊天边听黄梅调。对，我看了大概十几次吧。
哦、
就在那边跟他、吹冷气啊，有空调啊，那里面小学啊，40几年前。
哦，
嗯，
就是导演，您曾经有在访谈中有聊过，就是当兵的时候的观影经验，然后最初想投入就是电影创作，好像也跟就是当兵的观影经验有关。
嗯，
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想要投入电影创作，或是当摄影师，
对，
想要听您聊聊就是这段经历，然后之后有没有就是受到哪部片或是哪个作者影响，然后更就是投入进去。
我先说在戏院吧，在那个我们那时候是在桃园龙潭的一个部队，大一万人的部队，是有戏院的，那么大家都在里面抽烟嘛。就聊天，外面有个公用电话，你可以打。以前没有手机嘛。你可以跟部队请假，这个时间给你看电影，给你两个小时，就在部队里面嘛，你看。那我也进去看了，看了才发现没有人在看电影。他把两部电影或三部电影拿错本了。就是明明是文艺片，那一个电影有五本嘛。那这边电影有五本，那有时候放映就阿兵哥嘛，他把那个交叉放，什么文艺片又变成琼瑶了，又变武侠片了，詹少爷的剑这样子，就弄了。但是你知道有一次非常有趣的是，这种组合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因为这个影像是可以重置、重新调整。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搭起来蛮有趣的一个故事。那时候呢，那正好都有同样一个演员演的。三个电影他们就交叉放，那时候以前是就是这种明星制嘛，他们会嘎很多戏。那我进部队的时候就喜欢拍照，我想当摄影这件事情，我很想去记录人家的东西，所以我在部队人家踢正步我拍照。对，慢慢觉得好像应该不要走电子科吧。对，一休假你出来看电子的那个书啊，你看不懂。才差两年完全看不出来，完全不懂。一开始就有打退堂鼓，就觉得还是我们去试试看吧，但我引起家庭革命了。对啊，我是第四名毕业的，前几名毕业的。进兵人家啊，家里培养我，家里又很穷，让你去读书，到最后我后来就讲了。我是本来电子科嘛，现在变电影嘛，就差个字而已，就是影子啊，就差了。但是当然，父母亲站在一个立场，他们当然坚决反对啦。但是后来我爸爸跟我讲一句话， 不过我爸爸他讲这辈子只讲500句而已。我爸爸是非常不爱讲话，非常有理的一个人。那天就冲进来，我考上了，冲进来跟我讲，因为我妈妈坚决反对啊，就断绝关系，
嗯，
叫我再试，就把我那个报到证都撕掉，
撕一半，
就撕掉了。我们，然后我很难过了，
嗯，
但是因为长期顶嘴的关系
嗯，
反抗的关系，所以你看不到我的错，我看不到。但我父亲走进来就跟我讲就一句话，你觉得是对你去做吧。那我就你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所有我爸爸可以当 CEO 你知道吗？ CEO 是从来不会说你对错，
嗯，
他会让你有信心。所以我就走过去，老妈对不起，我知道都不会，但你不能让我对你，我自己去带走。我妈说好了，你这样子就了，就这样子就我去文化是非常看不起那些我们班上的同学，他们是因为分数最低嘛，进文化是很低的。那那时候台湾电影又刚起，就是很多人去报考。本来我那个科系，很多人说大学不是一进去之后就转系吗？那个是跳板的。
嗯，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班上就是转出去好多名额。
嗯，
那每年就是，比如你有十个名额，来考的转的就两个到三个，真的。那我们那一届妈400多个，就抢六个。
嗯，
我心想完了，怎么那么快这么多人？
嗯，
我还是上了，上了。嗯，所以我不喜欢我们班上，我觉得我们班叫哎，新来的同学自我介绍，老师在上头，下面全部在聊天，我非常看不起啊，非常看不起。我们拼的要死要活的进来，
嗯，
你们是这样玩了，下面还能画画什么一大堆的，
嗯，
都等我上去了，一上台，好了，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有四个字。我热爱电影，读下去。
嗯，
然后我前面那排，我坐到后面去，我前面一排，哈、啊、哈，他刚讲五个字。不，我对他们班上我是完全排斥。
嗯，像导演，您就是进入大学，或是就是实际进入电影圈工作之后，就是你觉得拍片这件事情，跟你想象的，就是最初想象的有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学在学校啊，就是很多现在电影科系一样，就是都是急着自己要表达什么，
嗯，
对不对？就是我要当导演，你说出去我要当学徒的，我开始要搬东西的，
嗯，
对。那我们倒有两种选择，我在大学本来就差点是交换学生嘛，但是因为我是独生子，我不能离开我父母太久，
嗯，
本来要去俄亥俄州立大学交换的，
嗯，
我不要去。那我们系主任是。那边回来的博士，有一个奖学金，我不想去，所以我就留在台湾嘛。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是有一个导演叫侯孝贤，侯导演到我们班上，我们同班同学都是他的工作人员，念念风尘的，他来演讲，他就讲说啊，当导演在台湾就要一种感觉，就像记者一样，你是动文字的，你没有地盘了，你就不是记者。
嗯，
所以地盘什么，就是这个专栏那个地位嘛。你到国外去读书干什么？这个他就是本土的，
嗯，
国立艺专毕业之后，就走实务嘛。后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还是不要去出国。
嗯，
在台湾就至少混熟了，你在基础。我说我们要去做学徒，就跟很多人做最基础的搬东西啊什么。然后慢慢的就说，哎，我自己列入一个目标，我希望能跟三个导演，至少出去就10年了，但是得跟三个导演。
嗯，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插班生嘛。
嗯，
那很多单位都不，我摄影组都不收我的，因为年纪太大了。
嗯，
然后再让我抽烟，以前你摄影师是很严格的，你不能抽烟。嗯、
真的、
哦？对，因为抽烟手会抖，年纪大的时候抖，你跟焦你，你会震动到机器。
嗯，
现在是哎，神经病了，没有了，没听到。然后你就必须，从导演组我自己列了一个清单嘛，我列第一个就是徐克，我希望能跟徐克嘛，再来去看女主导演，
嗯，
就是商业片子，
嗯，
还有一个就侯孝贤后来，
嗯，
对，有幸我跟到了，
嗯，
我还在里面当副导演，
嗯
，OK， 你跟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这条路真的遥远。你要当导演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像侯导拍片， 我刚说前面两部片子都是有剧本，你一定要照着念。
嗯。
镜头都写好，你今天坐的位置就讲这句话。那你对面的人没来没关系，看全图，那就这样。
嗯。
但是何导并不是这样子的。
嗯。
那当我受他影响很多。
嗯。
我长期一直在我之前十年，一直会有那个包袱。我到国外去之后，很多人都问我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受何导演的影响？一定会问的。
嗯。
包含早期的文天祥啊，或者是都会问。
嗯。
干中仔之后啊，我说当然会受影响啊。怎么不受影响呢？问题我学不到啊，我怎么学？我没办法学的，因为条件都不同。
嗯，
所有成长条件不同。
嗯，
所以他们是大师，所以你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你会跟电影越来越远。你进入一个行业之后，你熟透了，所以你开始要写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很多越来越难。你写下去就浅，对不对？你写个台风天什么，心想怎么拍啊？
嗯，
你告诉我怎么办？那大预算啊，真的，我暑假作业写一个东西，台风天写，哇靠，好死不死正好有台风的
啊，
来了，后来就摄影组，我说赶紧拍啊，摄影组有几个实习生、大学生啊，
嗯，
找不到人，后来找到了啊，哎，台风天还要拍片，他妈台风天开他妈台风啊，这个不一样啊，以前都是待命的。越特别的状况越带命，比如说除夕夜，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青梅竹马》，
嗯，有，
我看过哈，《青梅竹马》有一个在总统府机车，
嗯，
那个是除夕夜拍的，没有车子，
嗯，
谁会帮你管制交通？就除夕夜没有车，
嗯，
大家都回去吃饭，那整条马路空的，就那天拍，那谁拍啊？导演自己拍，当然整组拍了。那大家都回去要过年了，你会讲说啊、嗯哦，哎，我除夕还要拍电影，没有这回事的。现在比较难了，现在比较难。
嗯，
好，
好。那我想接续刚才导演有讲到说，嗯，跟那三个导演，然后风格很不一样。
嗯。
那嗯，如果是讲您自己的作品的话，您觉得有什么方式，或是可以？去概括或是去诠释像属于您自己的风格呢？
我不了解，
嗯，
真的，我自己其实我不知道，有些人写作是去分析自己吧，
嗯，
我可能也是要靠就是观众或者大家去分析我这个人自己，我是不了解自己，所以我透过这个过程，就像画家一样，你一直很想画出心中的世界，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那就算那眼睛看到是复制啊，那你要画出一个，所以当眼睛看到的画出来不是眼睛看到的，不管是抽象派的或者是印象派的，那都、哦、造成社会的动荡，你知道吗？就觉得会开始排斥这种画。你眼睛看到怎么你怎么画出来是哇怎么色彩会有那个光晕那种啊？那我自己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当看不到。所以我很佩服那种某些导演会说哦，我要拍一个什么怎么样风格怎么样，有人讲吗？风格是给人家定的，
嗯，
你怎么会说自己的风格？我没办法讲。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我曾经在我最早还有个片子叫《暗夜枪声》，在香港，结果被改一套，
嗯，
我就后来当场不承认那是我的片子。嗯、那我因为我在那个香港电影节，我是开幕片。我写了一个就被拿掉了，那投资者看到吓到、嗯、那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拍电影是因为我不了解电影，
嗯，
我非常重视它的过程，反正投资者、嗯、那时候年轻的三十几岁，
嗯，
投资者看到多生气啊，妈你不了解电影，我靠你不了解电影我敢投资你啊，当质量，
嗯，
或者是、应该是他们的投资者，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一样，你真的了解自己吗？我们想用什么拍法去做什么故事，当然都很清楚，那是一个出发点。但问题是你简介的时候，就是你所有人的那种成长去动那一刀，然后音乐下去，所有都是这个成长岁月里面累积出来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风格，我不知道。
嗯，
我很想每一次片子不一样，
嗯，
每一次片子不一样，然后 很想，但是好像很多人说又还是一样闷，都一样闷。我不知道，我想改变了，要改变了，但是别人看起来都没有改变嘛，是吧？我有没有改变？
有。
是什么改变？
然后你说电影还是？
电影啊，电影啊。你看，还要想。
为什么导演会想要改变呢、啊？
我当然要改变，一定要改变了、啊，一定要改变了、啊
嗯。为什么？
我拍过的题材，我不会再拍的。这个一定的、啊。拍过的方法或、嗯、我相同一个摄影师或演员，我不会用第三次啊。
嗯。
我从来不会啊。相同的工作人员或演员，我都不会用第三次、啊。
嗯。
我要一直不断的换新的。
嗯。
换新的概念，新的不是好，坏不一定是坏事，但社会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我的，你知道谁会不进步？你知道吗？是有经验的人啊，他才不进，他会阻碍进步的。
嗯，
有经验的人会阻碍进步，这是我最头痛的事情，因为他们跟了两部片子，我应该要这样拍啊，我说你试看看新的做法呀、啊。
嗯，
所以我一直带年轻人。我这边都是年轻人、
哦、
一直以来、
嗯、
我们这边最老的也是曾经在我这边年轻的、
嗯、
有一个应该是慧心吧，跟我16年，现在第16年女孩子、那每一次当然我也会说了，哎，我们这部片叫，比如我这部片下部片我拍黑白的，偏重于黑白，
嗯，
那是新的吗？我还好，嗯，我想做看看那种感觉，比如我听到一个什么音乐，或者是这个像澎湖有13太保嘛，小孩子的，那是澎湖还琉球，小孩子的，画了红红的，穿那个神教的，要耍的，我就是很有兴趣啊，而不是我要拍出来，而是好美啊，想去拍它，但拍这个又不是纪录片，我要弄故事啊，就是这样。
嗯，了解。那最后想、欸嗯、想问导演，可不可以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嗯，
就是
没关系，你今天出现的问题都私人的。
哦，
嗯、没有，我是开放的。
嗯，那请问，就是想请问导演，在经历牢狱之后、
嗯，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在那段期间，还有在那之后，持续不断的拍片创作？
如果。你喜欢一件事情是一个船的话，
嗯，
我们很自在可以在大海，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在河里面也是会有这个经历，河也会干枯的时候，你是嫌船不好，还是你选择去坐船这件事？所以你就带着船往有水的地方走。对我来讲，
嗯，
我觉得任何人只要想去做任何事情，努力去做。那其他就丢给片吧。
嗯，
那在监狱我们还是可以拍片，不是我要拍，是很多不要说影迷的，就是说也是有些长官的会希望我可以不要老是拍那个，他们拍那个相同的，或者我拍一个感觉的东西。
嗯，
我们当然感触很深，因为你真的被限制住自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由可贵。
嗯。
那你看到不同的人生，
嗯，
你看到一群跟他们跟我们一起相处的人怎么去相处，
嗯，
所以我把它当成一个就像我们人生的逻辑一样，就是我想大家都一样的，因为你一出生就上了一个火车，那个火车不会停，不管你下不下站，它最终是悬崖，它最终是悬崖，你又不知道悬崖下面是什么。你可以去猜想，但是不管他现在每站火车都会靠岸，都会停站，不管你下不下车，还是往前。
嗯，
所以那就下车吧，就把这一站该走的把它走完。
嗯，
看一看吧，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啊，也没什么坏处啊，就是每一个坎点，每一个人生的一个路程，就去走完它。
嗯，
但是我下车这一站，我看到哦，很有趣，我拍下来啊，就这样的。
嗯，
所以什么阶段去做什么事情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做。
嗯，
想做就去做啊。就像 很多人突然我就说，哎，我又不是读这个科业的，哦，我可以拍电影，当然可以啊，最好不要学电影。为什么？电影是呈现你的生活，
嗯，
不是呈现你对电影，你去当影评人 OK 的。拍电影是拍你的生活，拍你的家庭。你知道你现在应该有20岁了啊，
嗯嗯，
你跟你家人相处20年，你可以用30秒讲你妈妈吗？你懂我意思吗？
嗯。
但是通常你知道我那时候跟我知道那个吴导演念真导演，
嗯，
他写那个斗赏的时候，
嗯，
就是他父亲啊，他写多少年？写十几年了，
嗯，
因为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他要去选择变成一个电影情节的时候怎么办？
嗯，
越近越看不清楚啊，
嗯嗯，
所以对我来讲，我们要分辨近远，那你选择的时候，那每一个都是真真的刺到我们身上。就像火车那个变相旅程，
嗯，
我要看淡，看淡一点，哎，有开心你就，我们你有个照相啊，有照过相啊，
嗯，
照相相机啊，哇，好清楚好清楚，但你看不到旁边的，
嗯，
为什么？因为你用 zoom， 用个 zoom
啊，
啊，你知道 zoom 啊，
嗯，
你看得很清楚的，但是你不知道旁边是什么，
嗯，
但是如果你看广角，哇，我看到这全部了，那你看不到细节，你到底用哪一种？你的个性去决定的，
嗯，
对不对？
嗯，
那有人笨说，你也像以前某个作家，你们还没生之前，有个作家，
嗯，
为了写一个酒女的小说，
嗯，
他就是继续当酒女，
哦，
比如像这样，
嗯，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自己进的监狱，进监狱，你会发现说，我一定要写这个吗？所以我为什么不出来？一出来我不拍这个，
嗯，
我要等那么久，因为你不能用那个心情去看这件事情。嗯，我们要外面的人来看这个事情，就慢慢回到一种状态，所以我才会写无法无天，
嗯，
不去，而不是用恨去写。
嗯，
监狱里面也是另外一种想法，
嗯嗯，
但里面非常单纯也复杂。其实跟台湾跟外面社会是一模一样，没差，只是以物易物，比如很多细节东西。那你知道这些细节，那这趟旅程还是走啊？就像你们有没有做采访啊？时间过得是一样的。
嗯。
那你要做什么，由你自己决定。我可以做，因为我要做什么。所以，但问题做得好不好，就看你准备够不够。
嗯。
就每个阶段都要。多看，
嗯，
多感受吧。
那也想请问，就是导演在那一段期间是否有就是属于您自己的黑暗之光，还有美丽时光？
你这个题目问的好悬啊！在那段时间，我跟你讲哈，
嗯，
我这辈子我觉得上天安排，我这辈子读最多书是在那段时间，
嗯，
写最多字，我写了40几万字，
嗯，
我把每一天的感触分，我的肉体的，还有我脑袋的。
嗯，
还有对家人的思念，
嗯，
还有对我眼睛看到的，我都做完整的记录。我现在还没看，我带回来了。应该年底我会看。我最近在整理嘛，整理一下。
嗯，
对的，哇，字这么多。我以前很不喜欢写字，非常不喜欢。
嗯，
也不喜欢读书。
嗯，
那可能上天安排，觉得我水准不够了。真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也写到里面了。我觉得。上天一定是公平，一定的，啊！那有人就问我，啊，那个炸弹一下来，那个广岛炸弹一下来嘛，十几万人不见了，它公平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你怎么种就怎么收，
嗯，
这个要，这个，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没有宗教啊。
嗯，
对，所以你要相信什么？你永远要相信。我以前对公司那个访客都是相信，出了事之后，我觉得还是要相信。
嗯，
你没办法，只是现在差别是我不住这里，或者我24小时待命，有人按门，大家不在就我在，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一阵子我真的对人会有恐惧感，那种不太相信人，但是还是要相信啊。我也没不注意了，不是小同事。好，你认真就好。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所以你去看，它可能是坏事， 但也有可能是某种刺激元素。
嗯，
对，又不要在乎人家怎么看，但只要赢得人家尊重，自己做事了。我不是说我了哈，也渐渐有很多人了，对吧？但是你不要以为外面啊看起来风光的人，他清清白白，我不认为的，是我在写无妨就行。
嗯，
你到时候看电影，如果有机会拍。
好，希望是好，我们期待。
对，好，那今天的访谈就也会差不多到这边结束。然后我想讲讲，就是像我最一开始问导演说，导演觉得自己的性格是什么，或者是导演觉得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可能是我今天这样访谈下来之后。我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答案，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也许对于导演来说，这样子的问题不见得有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我觉得对每个听众听完这一集，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今天很开心，然后也很荣幸可以来导演的工作室，然后跟导演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访谈。
就是你们老师厉害，真的，这2017年到现在，我不接受任何采访。我跟你讲过的啊，我去办回顾展，我都不参加呢，我不去了，我完全不参加，因为没有意义。对我来讲，我最讨厌 Q&A， 你知道吗？导演拍不好，你才会有问题嘛，对不对？真的啊，一个电影没有，哎，请问一下，那个是到底什么意义？哦，那个我本来意思，他不是在讲故事，90分钟你讲完吗？你还有什么问题？那我不喜欢参加 Q&A 啊，那你们赶快做结束，
那不管你是透过什么管道认识夜猫子电影院和自由放映室，希望这集节目可以带给你对于张作骥导演以及导演的作品有更多的认识。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节目内容，欢迎订阅自由放映室的 Podcast 频道。对我们的粉丝专页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或 Instagram 上搜寻清大夜猫子电影院乘以自由放映室 Podcast，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自由放映室，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